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梦幻时间，充满着神秘、讲古、科幻、赛斯多次元的身心灵探讨的时间。今天的主要讨论的主题是谈早期课第七册第312节。我们在311节呢，我们讨论到一切万有或者是神，那这一节呢在谈转世。转世的话就是非自己，也就是自我以外的那个层次。那个层次呢，赛斯有一个特别的名词，给这个非自己，这个部分叫做That which is。 那311节谈到的是 All that is， 那从 All that is 到 That which is 中间呢还有一个东西，这个阶层叫做 Everything that is， 翻译成一切万存。所以你看，这个阶层的关系，是，非常的有趣。对赛斯的领域来讲的话，这个神或者是宇宙或者是全部一切的一切呢，叫做 All that is。 那 Everything that is 又指的是什么呢？ Everything that is 是比 All that is 小一点点，它包括的指示呢，到存有的那个部分，指的是多次元的，跟多次元有关跟存有有关的，这个部分叫做 Everything that is。 那到了我们个人的话，到我们个人的话呢，所有的转世经验呢，所有的可能性场的自己呢，这个部分呢它叫That which is。 不管它是怎么讲了，不管是 All that is、 Everything that is 或 That which is， 不管这三个是什么，其实它谈的就是is。 好，那么 is 的话呢，如果你去看大卫资料，他就一直在讲说是，是不是那个是，是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的意思就是形式的意思，就是你变成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是孙悟空，那我有72变，变什么呢？变是什么，对不对？我变成老鹰，那就是我是老鹰，所以我呢是老鹰，那个是is， 就是我是什么的那个是，那个是呢本身就是形式的意思。那我们呢，你看，一切万有从无极变太极，那太极去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 不管多少卦，那个生的意思呢，它就是是的意思，就是变成成为的意思。我们不断的用成为什么当作是我们的创造，我们创造自己变成什么，那个叫做 is。 那你看，我刚提到的那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那个生本身，就是生成另外一个其他东西，变成另外一个其他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了，比如说上帝叫什么阿巴父，天父，那天父生成我们，不见得要有个天母啦，不见得要找个老婆生个孩子，不用的，他是直接就变成是，变成那个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呢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说起初，一切都是朦胧分不开的，然后呢一切万有或上帝的话，把它把这个朦胧分开来，然后呢上帝的灵运行在水上，那就开始生成水了，然后从水当中慢慢就生成很多的生物。这个生的意思就是创造某种形式的意思，所以上帝是个创造者，一切万有是个创造者，而我们也是个创造者，因为我们不断在创造新的形式，意识不断在创造新的形式，所以意识 就会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哈，那个是本身你是把自己隔绝成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好像我刚提到的无极的生的太极的哈，那当他的当他是太极的时候，他就不是 无极的嘛，然后太极又生了两仪，两仪又生了四象，当他是四象的某一象的时候，他就不是两仪啊，他就不是两仪，他是从两仪四生成变成另外一个形式的东西。好，那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因为今天我在上课之前，我也没有看我们今天到底要上到哪里，我还以为我现在上311节还没完毕了，因为我的笔记好像这样做，只是我笔记没有变。结果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朋友呢就传了一些东西给我，那也是非常有趣。他说呢，蔡老师，我找到了密心理之典了，哈。我想说啊，什么叫密心理之典？哈，然后他下面的注解是说，形式等同是指创造者，也就是说，创造者创造形式了，哈。那这个形式也就是我说的事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只写到等同是的时候呢，我就回他，我说哦 ，all that is 叫一切万有 ，everything that is 是一切万存，然后呢 ，that which is 是一切所是。各位去注意这三个英文字哈，它都在表示一个 is 的意思 ，all that is 那个是 is 嘛哈，然后 everything that is 还是 is 哈，那 that which is 还是 is， 所以呢。这个事本身就是形式，事本身就是创造。那我们从生生世世的转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凝结，在塑造，在集合，我们成为一个我们所是的东西，那就是 that which is。 那很多的 that which is 透过很多的多层面多次元的观念多次元的形成之后呢，它会变成 everything that is， 那么 everything that is 最后全部的总和呢，它会变成 all that is。 所以赛斯在这个词际上的定义，它是非常的精准的，all that is 一切万有就是最后的最终极的那个太极。好，你可以把太极当作是 all that is， 太极可以把它当作是宇宙之神，一切的一切叫做 all that is。 那么 all that is 有了之后呢，它开始变成什么？开始变成多次元的意识形式。好，那这个多次元的话呢，就变成一切万存，所有的存在在多次元当中的存在。好，这就 everything that is。 最后呢从everything that is 之后往下走的话呢，它就变成 that which is。 那 that which is 呢，它指的是一个意识形式的变化，是一个意识的创造。所以我这个朋友说他掌握了这个创造的秘密，掌握的叫做密心理之典了哈。然后呢，我这朋友提到说，蔡老师之前所说的心灵地图现在慢慢浮现出来，有了清晰的概念。那我一开始他在提说他找到密心理的时候，我就回他说哦，恭喜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很巧合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主题就在谈那个 IS IS 的概念。如果你经常在看道瑞资料的话，道瑞资料常常会莫名其妙弄一个事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个事本身就是形式啦，那事本身就是创造者啦，事本身就是我们在凝固我们的人格，我们变成是什么。我们比如说蚂蚁，它不断的发展，用一个蚂蚁的形式呢去发展所有蚂蚁完全能够发展出来的所有的可能性嘛。我今天在看包装杂志呢，在描写海鸥，海鸥在没有多少年之前呢，他们不会去攻击海里面的鲸鱼，那个大鲸鱼。可是开始有了几只海鸥开始 知道怎么去攻击金鱼，然后为什么要攻击它呢？因为他们要取得食物嘛。那金鱼的背部呢是有很多脂肪的，当然它吃不了金鱼啊。可是问题是它猛敲金鱼的背，那金鱼的皮很厚，对不对？然后呢吃它的背下的脂肪。问题是它可能吃不多啦，可能有集体的海鸥在攻击一头金鱼。那对金鱼来讲的话，因为它有伤痕就容易会有破口，细菌会进来，所以呢海鸥现在变成金鱼的天敌，它是这么小的海鸥呢变成金鱼的克星。那你看海鸥它在海上飞行的时候，它不断的在体验一个新的海鸥的经验，它怎么去发展，怎么样去创造你如果去找这类资料的话，他会跟你讲说大概在三四十年前海鸥还不会攻击金鱼的。如果你去看一百只猴子那个故事的话，鸟呢，之前的鸟，英国的某些种类的鸟呢，他们不会去偷吃放在门口的牛奶，因为他们不会去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因为那一段期间呢太饥饿了吧，所以很多鸟类呢就开始去学会了偷吃门口的牛奶。那战争结束了当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家庭的门口是不会有牛奶，因为物质缺乏嘛。那所以呢鸟的寿命也没有那么长，所以没有一个鸟教授在教这些鸟呢怎么去偷吃人类的牛奶齁。可是几十年后呢开始有牛奶继续送到人类的门口的时候呢，这个新生的鸟类一开始就会偷吃了，不用经过学习，不用经过饥饿的构成。所以你看这个形容词的话，它在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鸟类本身它类似像一个有一个我们说的心灵啊，也就是整体的自己，他们不是像人类有一个存有，但是他们有一个大整体，有一个大容器。这个大容器呢它一直在发展成一个更好的鸟类。而这鸟类呢，当有一两只鸟类呢学会了一种技巧之后呢，其他的鸟类都会跟着天生就具有那样的能力的。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好像我说的不只是偷吃牛奶啦，包括攻击金鱼这个部分，它也是增加它自己的能力。那当然新生的海鸥呢并没有被老海鸥教说你怎么去吃金鱼啦，可是当海鸥开始会攻击金鱼的时候，全世界的海鸥都会攻击金鱼。为什么？因为那是 that which is， 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海鸥集结的经验呢，它在一个东西叫 that which is， 那个某一种指定的形式的事里头。好，那我们生生世世的转世，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我们有各个可能对等，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的自己，其实就是要形成那个 that which is。 而在形成这个 that which is 的过程，我们叫做价值完成。我们每个人具有天赋、天性、天命，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完成that which is 所需要变成的事。好，用这样的概念去了解一下。好，所以这一章呢就312节呢这个翻译者他给他的一个名字叫做转世是有必要的。好，那转世为什么有必要呢？因为他要创造一个That which is。 那我今天是大概把赛斯的专有名词 All that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at which is， 这么多的 is 呢，我把它一次把它解释给各位。但是这个是对赛斯来讲的话是很必须要了解的专业名词。好，我今天可能会放一节133节，第三册的133节给大家参考。因为这一节课当中呢他有谈到that which is， 的这个概念哈，大概是我今天播放的时间的地址，大概11分钟20秒左右的地方，所以你注意一下它是怎么形容的。那早期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录这一段的时候呢，已经很多年前了，这一段的录音呢，翻译者是没有把它翻对，也就是根本没有翻出来，他只是把它翻成他而已啦。所以你看我们对赛事资料我们要多么的有一个一贯性哈，其实这三个名词对赛事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的。All that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at which is。奇妙的是，从你看从110几节开始，他在谈这个 all that is, that which is， 一直到后面不管多少节他的主要概念都不会变的。他想描述的东西呢，他自己不会忘记，而且他所描述的东西呢，都是非常精准的定义他所要描述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的话，我不认为真会懂啦，那是不可能会懂的事情。我相信连翻译者翻了几十本的赛事书在这个地方都还翻错了。所以翻赛事资料，我们今天不是批评任何一个人，大家都很辛苦，而且我们也不断在看。什么地方呢？我们其实并不是很了解。那才312节这个地方呢，他从 all that is 马上就回到去解释that which is。可是其实这个这些概念呢，他在早之前，比如说第133节，他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蛮深入了。他讨论外在自我。内在自我，内在自己，然后往后的that which is， 好，这些观念在之前就已经讨论过了啦。那在133节之前蛮早以前啦，就已经好几次好几节都在讨论that which is 这样的概念。好，那你看如果说我们写的赛事资料写了这么久，我们还不晓得 all that is，Everything that is, that which is, 假如我们这个概念都还没有建立的话，我们又怎么会告诉自己说我是学的赛事资料呢？因为你那个多次元的概念还没有建立嘛，甚至你对多次元的组织方式，多次元的这个互相的生成的这个过程，我们还不了解嘛。所以因此我觉得这个基本定义或者是赛事的移滑是很有必要去了解的。那当然我也是很佩服我这个朋友了，他找一些其他资料了，然后他就提到，其实我想他应该不是在提赛事书了，他是在跟我讲其他的什么卡巴莱恩啊之类的。不过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关系啦，我觉得真理啊或者是实相的形容大概是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就回到课程，回到我们心灵的科幻的梦幻的身心灵的赛事资料当中。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是第312节。翻译者给这一节的标题叫做理解转世是有帮助的。那这一节课程是在1967年，所以才开始没多久。是1月16号的晚上9点星期一。那这个时候他们还有信封测试，也差不多了啦，信封测试差不多要结束了。那通常信封测试我就没有再去详细解释了，因为这个肉肉等很长啊，所以我很少去一个字一个字去解释。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自己看。所以这一节可能会很快结束，因为后面全部在谈那个信封测试的内容。那他们是把黑胡椒粉啊倒到了这个双层信封里头。 他说没有必要做绘画，效果也不错，好，然后就开始今天的游戏了。好，那赛斯说呢，为了达到人类人格的真正理解，你一定要遇到几点的一个预备知识。好，你看好，赛斯是不是在教我们，我们如果要对人类的人格有理解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定义，有一些预备的知识。好，就好像如果你今天要写微积分的话，你起码要对算术啊、几何啊这些东西呢，你要有一些基本概念啊，不然的话你一开始就写微积分，可能就算跟你讲你也不知道那个有些涉及到的预备知识或者是定义我们是不清楚的。那什么样的预备知识呢？这也就是我上个礼拜所提到的，从礼拜一到礼拜天，赛斯每一节课每一天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我们处在一个多次元的实相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多次元的，包括发生的事情，过去现在未来也都是多次元的。那既然是多次元的话呢，其实连时空都是多次元的，因为在时空里头呢，在上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时空。所以我觉得这个多次元的概念呢，如果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只把学习的角度定在于我要得到什么，我要创造什么，好，如果是只有定在这里的话，说真的，因为你没有掌握到全貌，所以那种扭曲的程度会非常的大。好，这只是给大家一个意见啦，所以他提到你们不是一个线性的自己，好，你们不是一个面性的自己，好，不是点或者是面，不是一个层面，好，不是一个线性的自己，不是走一条路的自己，你们自己呢的确是多维的，好，并且并没有居住在自我之内。各位，就单单这句话有没有像晨钟暮鼓一样把你敲醒啊？你以为你是你的身体吗？好，你以为你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你吗？不是啊。那不是的话，谁让你发生这件事情啊？谁让你体验这样的人生啊？谁让你去经过这种过程啊？而且这个过程我刚讲过的是在塑造一个是塑造一个我们整体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人格形式。我们以为的自己并没有居住在我们现在的自我之内，也就是那个 that which is 的概念嘛，就是非自我的概念。 that which is 的意思就是非自我的自己，好，叫 that which is。 而这个自己呢，它没有居住在自我之内，或者是说没有居住在你们称之为潜意识之内，好，并且是自己背后的驱动力量。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一个线性的自己，好，而我们呢是多维的，而且呢我们也没有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在这里头，好，所以为什么儒家叫如来呢？好，好像来了可是没来，是投射的，好，叫如来。那赛斯的话呢就直接跟大家讲说，这里是伪装实相，你们是投射的，好，就好像我们在玩 game 嘛，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心神投射在那个你显定的那个人物上面，你以为那个人是你，好，那个小姐很会打架的小姐，或者很会打仗的先生，你以为那个就是你，而你操作那个人，好，那个叫投射嘛，好，那我们并没有真正在 game 里面，我们其实是多维度的，好，那我们也没有居住在我们以为的潜意识之内。潜意识是什么呢？潜意识是我们有意识自己的背后，换言之就是赛斯所说的内在感官或内在自己的那个部分的哈，并且是自己背后的那个驱动力量在驱使你，好，就好像你的车子是 后轮带动的，那你的后轮在驱使你的车子往前跑，那个驱使的力量，那个让车子往前跑的力量是后轮在驱动的，不是我们以为的自我在驱动我们的车子，不是前轮带动。所以赛斯在讲我们的人格是后轮带动的，后轮驱动的，后轮在潜意识后面的多维的自己在驱动着我们。好，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叙述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多错啊，错得多厉害啊。那今天呢，其实刚好有两位很好的朋友啦，在问我一些有关于他们的问题啊。不过呢，我想今天可能不太适合啦，因为今天前面讲的话太多了，然后今天我又要放一节133节的内容，所以是不是明天我再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齁。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遭别人骗，那遭别人骗的某些心理历程是怎么样，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过程。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啦，刚好同一天啦，就两个朋友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值得或者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齁，等于是我的内在希望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部分齁，因为这个都是好朋友啦齁，所以我们看明天再来讨论好了齁。是有一个背后的力量在驱动我们。再更简单的说话啦齁，你的成功或者你的失败齁，就结果已经在你出生的时候呢已经都显定好了，就好像真显定好了罗，真显定好了他的父母亲，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你有背后的驱动力量啊，你有你潜意识后面的力量在驱动着你。好，赛斯说了，当然这样的划分齁其实是蛮随意的啦，不是说刻意的必须要把它定义得很清楚齁。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住在这个我们以为的物质实相当中。我在上次有提到嘛，大卫资料里面提到一个概念齁，他跟我们讲说呢，你们每个人都想要离开轮回，怎么样能够结束转世齁，然后觉得最后一世好像很了不起啊齁，最后一世好像要放鞭炮，最后一世好像要升天当神那种感觉。其实你们真的弄错了耶，你们本来就是神啊齁。但因为你想要操作物质的频率，想要利用物质的频率来造成你们是什么形式的人，好，更完整的来塑造你是什么形式的人，就好像海鸥经过了一段探索之后，他知道他可以攻击鲸鱼，那如果可以攻击鲸鱼的话，哇，那他在海上在飞行哦，几千里哦，慢慢的大洋当中呢，他就不会没有食物，他抓不到鱼，但是鲸鱼总是很大吧，鲸鱼总是要呼吸要喷水吧，那鲸鱼那么大，他们不怕没有吃的东西啊，那海鱼可能比较难抓到，好，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海鸥的探索啊。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我们的完形，一种这种形式最完全的最完美的能力是什么。好，就像我们当然人类我们利用奥林匹克的比赛来让我们的身体的机能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吗？好，那鹿的话呢，它被追啊，追到一个程度呢，它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跑是最快的。好，所以我们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是利用它的事，利用它的形式，好，来完完全全发展它所有能够爆发出来的这个潜能。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背后有一个驱动力量，而这个驱动力量呢，驱动着我们去试验各种我们不曾经尝试过的东西，那个叫创造性嘛。所以形式的确是创造性，形式的确是事的完形齁。所以这是一个定义的方式啦齁。所以赛斯说呢，实事求是的讲啊，自己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齁在表面本体的主持之下齁，有组织进行感受的能量完形。这就是我在讲的嘛齁。 你有一个内在的能量完形，那我们这个自己或者是生活在人世间的这个自己，可以说呢是被定义为一个呢在表面本体主持之下有组织进行感受的能量完形。所以我们在感受一件事情，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孤立无援的，而且越想越伤心。比如说年纪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啊，或者年纪这么大了我还被骗了一笔钱啊，那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其实这种担心，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如果你真的能够在内心里面有一份那种平和，那种对自己的信心的话，外境的创造跟困难创造是一样的容易的。你既然这么容易创造被骗，既然这么容易创造一个财产的损失，或者是亲密关系的失去，假如你这么容易创造的这些问题的话，你当然也是一样容易创造另外一种形式嘛，所以其实是有组织在进行感受，我们有组织的在进行感受，而这个有组织在进行感受是一种能量完形。完形我刚讲过了，完形就是所有的潜能，所有的可能性，最美好的那个部分，最完整的那个形式，叫完形嘛。完形的话某个角度来讲是这个四的形式的宇宙能量或宇宙意识啊，所以叫做能量完形。而且这个能量完形是在一个主体的一个本体的一个主持之下的。所以各位，我们全部都是能量完形主持之下的，有组织在感受我们的人生。那么假设说我们能够感受的实相越多的话，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比如说对我们生活在物质的自己来讲的话，我现在能感受得到就是我眼耳鼻舌身意所能够看得到所能感觉到的东西嘛，这就是唯一的实相嘛。可是开始的话，我们突然间慢慢了解到，诶，我今天要讲什么课程，什么课程的内容，或者是要问的问题呢，全部都集合起来，所以显然有一个内在的部分在做安排。那各位，这个实相是不是拓展了？然后呢，你又慢慢发现到说，诶，我做梦的所有的梦境呢，怎么跟我白天的生活的情境有一种补强的作用，有一种补充的作用，甚至有抑制的作用，甚至有解决的作用，甚至有发泄闷气的作用。好，就种种这些部分的话，你又发现另外一个次元的。好，然后开始会通灵之后，是不是你的次元又更加的增加了？好像真的话，他现在可以通到死亡地带的很多人格，那也同时可以通到赛斯。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觉知的实相就会越来越多，他感受的实相就会越来越多。而当一个人一个人格能够感受的实相越来越多的话，他自己或本体的基本维度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也就是大部分的一些禅师呢，他跟你讲说你修行只要一句话就好了。哪一句话呢？就不断问自己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好，如果我是那个思考的自己，那么在觉得自己在思考的这个自己又是谁？在问自己在思考的这个人又是谁？就是说他不断会把那个纬度那个距离呢会越拉越远，越拉越高。那只要你不是在我们自以为是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个自我里头的话，那么我们的纬度就会比较高嘛。我们纬度一旦高的话，我们对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寥寥分明嘛。我们不只是不住在物质里面，而且我们对现在过去未来能够完完全全知道，因为那就是一种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嘛。好，所以我们的感受越来越多，感官能力开花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本体或我们自己的基本维度就会越来越多。 就好像呢，本来是只有一个地球，然后会变成太阳系，太阳系以后变成银河系，银河系会拉开变成什么仙女座什么座的卯星系之类的，然后呢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呢这个银河里面有20亿个像太阳系这样的星系，而宇宙间呢有几十亿个银河，几十亿个银河，是不是越拉越大？是不是纬度越来越多？好，所以他这里赛斯提到说，我毫不夸张的说了哈，实相就是感受的结果。各位，这句话有重要吗？这句话应该是关键的吧？好，我们提到什么？我们提到真正的自己呢？是由你的感受来的，是由你的情感能量来的，对不对？好，那你的情感能量是什么？情感是从哪里来？情感是从感受来的嘛。好，你看到你所爱的人，你会不会情感激动？你看到你所爱的孩子，你会不会有情感激动？好，你看到你的老同学，你会不会有感受的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感受越来越多，好，我们感受的层面越来越广，我们转世用各种不同的身份去感受不同的人格形式的时候，是不是感受的层面增加了？当我是一世当男人，一世当女人，好，一世当将军，一世又当士兵，一世又当白人，一世又当黑人，当我用不同的生生世世去感受不同层面的时候，是不是我的感受增加了？好，我的纬度就增加了。所以赛斯这里有一个定义，当我们感受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自己的纬度就会越来越多，而纬度越来越多呢，他说毫不夸张的说，实相就是感受的结果，实相就是感受的结果。所以你是一地菩萨、二地菩萨或十地菩萨，不管你是哪一地的菩萨，不管你是火或者是多少层天的火，那你为什么那么多天呢？是不是来很久了，所以很多天呢？开玩笑的，我们有很多天，我们有很多地，是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它吗？那我们没有感受的，我们不要以为它不存在。就好像我现在能够用我的感官看到我眼前的世界，并不表示我不能感受到的其他的世界不存在啊。好，那开始的时候你以为你的人生是主要实相，那梦中的实相是假的，好，然后你慢慢发现梦中实相也是真的。然后呢，当你扩张的时候呢，你除了你现在以为的自己是实在的之外呢，你发现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啊。那可能性的自己是不是仍然是一种层面？当我们对这些事情感受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被移掉了，就没有潜意识这样的关卡，所以我们的意识就往内里更深的内里走嘛。我们说潜意识至少有13层好了，那这是在80节里面，早期课第80节里面谈的内容，各位去看啦，也许到第7层了，但后面的部分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不管潜意识有多少层，你感受到哪一层，是不是你的功力到哪一层，我练了多少层，这个乾坤挪移，我能够练这个张无忌的乾坤挪移术，我能够练到第几层。当你练到第几层的时候，你的实相就到第几层了。你的功力到哪里的话，你能够感受的程度就越高啊。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四果阿罗汉，从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到阿罗汉，这个四果之后，我们又从多少地开始一直在往前走，那这个不就是多次元吗？这个不就是多层次吗？这个不就是这里所说的你的实相越来越宽阔的时候，你能够感受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吗？那实相其实是我们用感受感受出来的结果，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会往潜意识的层面去发展，我们会往梦境方面去发展。那潜意识的部分呢，就好像堵住你的那些黑影呢，它会越来越换光明的。那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能够觉知的部分越来越多。 甚至说呢，在另一方面来讲呢，一切所事总是在作为任何感受基础上的呈现。好，各位这里就开始提到 that which is， 好，它的英文是 that which is perceived itself， 好，然后那个作为呢任何感受基础上的呈现。所以你看哈，这个 that which is 一切所是的话哈，是不是一个大统治或者是大容量哦？如果你有写电脑程式的经验的话哈，你就会了解啊什么叫做大统治哈，或者是说的怎么是一个类似像库存这样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讲了哈，我今天有一个销售系统的话，那这个销售系统本身呢，它就是一个统治。为什么呢？这个统治它从哪里来呢？它从卖掉多少，买进多少，卖掉多少，买进多少，退回多少，credit 多少，从这些进出的单据当中呢，它的这个统治的数量呢，它就会有所变化。好，这叫异动单呐。那一般我们在做会计工作的人呢，我们就了解到哈，通常我们所谓的会计工作，其实只有做两个东西了，一个叫 AP 跟 AR。好 ，AP 的话就是应付有多少，那 AR 的话呢，就是应收有多少。所以呢，通常我们是做两个东西啦，一个是 AR， 一个 AP 啦，另外一个就是库存，就是这三个东西最主要的。好。那所以呢，这个 AP AR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容器，好，或者是 that which is， 好，因为呢，这个 that which is 呢，它是在这里当基础，然后把任何的感受呢，借着这个基础来呈现出来。那这个基础就好像我们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是，我。是孙悟空，那我有72变，我现在变成老虎，那我是老虎，那个老虎呢，我要变成老虎的话，我要慢慢去形成那个老虎的样子。假如说你今天形成不了老虎的样子的话，你就变成虎姑婆了，对不对？各位，你知道虎姑婆的故事吗？虎姑婆呢，就是因为呢，她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变成人类嘛，所以呢，她必须要吃小孩子。好，那吃了小孩子以后呢，他就能够维持一个人类的形象，所以他必须要去吃小孩子。好，所以才会有把弟弟吃掉，妹妹跑上去，跑到树上去这样的一个虎姑婆的台湾的故事。虎姑婆，我想你如果是从台湾长大的，应该你都听过了。好，那我们的That which is 的话，假设说他是孙悟空，他想要变成虎姑婆的话，他也是一样，他不是要吃孩子的，他是要转世成不同的人类形象，从人类形象当中呢，慢慢变成是一个以那个角色为基础，好，以虎的角色当基础，然后呢去形成是的感觉出来。好，所以他说你看到，一切所事在感受着它本身。好，如果你是孙悟空，你今天要变成虎姑婆的话，那当你想要变成虎姑婆的时候呢，这个虎姑婆所要的形式呢，它会慢慢集合起来。如果各位你有去看人家很会画画的人啊，他随便往地上一画一笔，对不对？好，那你看也没什么啊，可是他继续画呢，画了几笔以后，他就把那个样子勾勒出来了。他如果继续勾勒下去的话，可能可以描述到非常细腻的五官啊，或者是皮肤啊，或者是神情啊，他可以用更多的笔调呢，把那个神情描绘得非常非常仔细。那这个就是一切万有在感受他自己，这个 that which is 呢，透过不是吃小孩，而是变成小孩，慢慢把这个它的形式能够完完全全转变成，从老虎转变成人类了。所以这里假设说你把这个 that which is 把它当作是一个容器，好，把它当作是画家所要画的东西，那就是 that which is， 然后呢我们的每一个转世的经验就是他所画的每一笔，所以这个每一笔都在这个要画成的这个形象当中当基础去呈现出来的。好，所以呢事实上每一笔在画都是尽量的在显示这个一切所示的这个形式的表现的。好，他说呢从根本上来讲啊，同一的自己啊本身是一个 illusion， 是一个幻觉啦啊，但是个体不是幻觉。当我们在描绘这个虎姑婆的时候呢啊，我们并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变成一只老虎啊，或者是虎姑婆如果要变成老姑婆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要把那些老虎的形象怎么去隐藏它嘛啊，所以刚开始呢是一个 illusion， 就是我有一个想象，有一个幻想，好，我是 that which is， 所以我想变成什么样子，那个已经勾勒好了没有错，可是那个勾勒本身是一个幻象，那这个幻象本身呢是用什么来填呢？哦，它是用每个个人的个人性来填，所以个人性就不是幻觉的。如果你是画家的话，你在地上画老鹰，你每一笔画出去呢，在没有画好之前的话，每一笔都是由你的幻觉，由你的想象去画出来的，所以对整体来讲，对 that which is 来讲的话，同一的自己是个幻觉，而且它也永远不会完成。为什么？因为它不断在画下去嘛，它不断的勾勒下去，本体不能停止，所以 不断的会继续勾勒下去。那可是呢每一笔下去是不是每一个有效的自己，是不是每一个有特征性的自己，好，是不是每一个完成这个计划的自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个建筑师啊，你画好了蓝图，那这个蓝图呢已经都构成之后，其实蓝图只不过是个幻觉而已，你要把这个蓝图呢把它真正盖起来，好，你必须要怎样，必须要一个木头，好，一个砖块慢慢把它堆叠起来，那这个堆叠起来之后，这个个人性呢它就不是幻觉了。好，我今天如果转世了十次，那这个十次的经验的个人性的部分它不是幻觉，而这个十次的部分呢它在塑造一个是，去塑造一个 that which is， 好，或者是塑造我朋友讲的好那个创造者所要创造的那个东西。好，所以这里当然你看他的原文，你可能不知道说为什么同一的自己是一个幻觉，因为那只是个想法啊。那为什么个人性不是幻觉？因为那是每个笔触啊。好，所以是这个意思哈。那即便是对于一切所事哈，那个多样性也是必要的。就算它不是幻觉啦，但是它的多样性也是必要的。不只是多样性是必要的，而且它是不断的在继续变化下去。今天形成的太阳系你会形成银河，今天形成银河你会形成其他的银河啊，牛郎织女的银河啊，或者是卯宿星的银河，或者是大角星的银河，总而言之你会不断的演化下去。所以对一切万有的话，那个多样性也是必要的。他说在一个程度上来讲的话，一切琐事啊总是会迷失在他自己本身之内。我们有一个大的架构啦，可是我们在画每个笔触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那种迷惘，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去塑造它嘛，而且刚刚提过嘛，那是一个幻象嘛，齁。那迷失在无数的多重的自己当中，可是呢，这个自己呢，却是自我导向的，齁。我们每个自己它有它的生命形式嘛，然后它拼出来，就慢慢变成那个样子。好，我刚才讲过了嘛，好，如果你去看一个，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富人，他只是个家庭主妇，他从来也没有学过什么画画，结果他把他们家烧的那个木炭呢、就在墙壁上画，那真的很神奇耶，他每一笔画下来，哇，简单的一笔，然后一直勾勒下去的话，很快就会变成好奇妙的图案哦。所以你看齁，每一笔都是自由自我导向的，每一笔 对 that which is 来讲的话，它是有个目的的，就好像佛经讲的那个如来嘛，我如内心的心愿所来，我在完成我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每一笔都有它的特色性，可是对整体来讲它还没完成，所以它是一个会迷失在其中的一个多重自己。好，那他说这里提到说，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对于本体存在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好，那极限性其实也是一个幻觉，我们每个自己不断的在画我们内在的图，然后去感知更多的实相，然后一旦感知的它就扩大，一旦感知它就扩大，可是它基本上是根本就无际无穷的，好，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好，那因为每个自己都有创造性嘛，我们每个人都是创造性，那每个创造性的自己会创造更内在的创造性。好，好像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颠倒，换言之就是是没有错啦，两仪生的四象啦，四象生的八卦，可是当这种状况之后呢，八卦所体验的部分是不是回到了四象，回到了两仪嘛？好，所以那个每个自己都是自我导向的，今天你是哪一卦当中的卦象的话，那这个卦象是不是知道他自己的本分，那他在发展他自己的本分的话，是不是也在形成那个看起来好像迷失的 that which is。 好，所以这个限制其实也是极限性的。好，他说然而呢，这个错觉好是会破灭的，是会破碎掉的。好，令人心烦意乱的这些错觉的程度，在我们的层面是代表意识的火花，我们每一个火花形成之后，那看不清楚的那个图案是不是更清楚了？你看那个大陆的那个小姐啊，她在画图，好，我们不知道她要画什么啦，或者是个雕刻师，他要雕刻一件东西，我们不知道他要雕刻什么啦，不过继续雕下去以后，你说哦，我了解了，哦，我知道了，他要画什么，是不是某个程度来讲，每一个都是一个意识火花呢？是个意识拓展的火花呢？在我们这个阶层上呢，它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以 that which is 为基础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把那个图画出来，我们把那个完形画出来。好，那所以令人心烦意乱的那些错觉的程度呢，其实是我们在拓展我们的意识，所以意识永远会有阻碍。当我们有阻碍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心烦意乱，当我们觉得好像是错觉，但是那个都是我们意识拓展的火花那除非你们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心理学家意识到这一点，否则的话这会比回答问题引起更多的疑问。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写身心灵，我们在写赛事资料不能用那种稀释华，把赛事资料稀释成我创造我的实相，用我的意念创造我的实相，不是那样嘛？你的意念创造你的实相，你的意念在哪里呢？在后面的潜意识，后面的潜意识在哪里呢？在后面的 that which is。 那 that which is 的信念在哪里呢？在后面的 everything that is。 好，那 everything that is 的信念在哪里呢？在 all that is。 所以这个层层之间的关系的话，你会让心理学家，会觉得这简直都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潜意识由潜意识来的，显次序由隐次序来的，隐次序由超隐次序来的，超隐次序从超超隐次序来的，这个我们的心理学家是无法了解的，所有的经历的基础，就是深度的感受和价值完成。所以呢，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层面呢？我们感受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实相，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实相就创造到什么程度了。好，所以我们的经历的基础就是这个深度感受跟它的价值完成。好，所以还是回到那一句话，为什么我说灵魂永生可以用深度情感来代表呢？因为深度情感是在创造那种情感的事嘛，是那个情感的 that which is 嘛，是在用那个深度情感去塑造一个人格形式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所有的经历的基础就是深度的去感受，以及对 that which is 的一个价值完成。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先停在这里，因为这个值得我们去深思。那如果有太多的东西的话，可能会不是那么好消化，而且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非常棒的资料。赛斯只是在这里提醒我们，从根本上来说呢，这个自己是以心理学家还没有发现的方式在组织着资讯。那如果说这种组织方式根本就不是心理学家认为的组织方式，而且它的变化根本不是一个片面的一个以线性为基础的组织方式的话，你又怎么可能用心理学的方式来了解一个人的心理呢？如果说我们把赛斯资料把它稀释到好像为了要让很多普罗大众都了解，所以你把所有的多次元都全砍掉了，所有的这个组织方式全砍掉了，那你就干脆去学心理学就好了啊。好，而且其实真的是见树不见林了。好，所以这里他说呢，这样的资讯的进行的组织不单纯是我们成年期之前的其实爱好，我们成年期之前的经历，我们成年期之前的爱好，我们成年期之前的趋势。好，因为这样的趋势是会被过去生命的生存高度渲染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心理状态或我们了解的层面的那个部分呢，对每个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你只会说呢，啊，我小时候是怎样啦，啊，我现在是因为小时候受到父母的影响啦，当时有什么问题啦。我想大家都很习惯说，哎呀，怎么样去解决我们内在小孩的问题。我还看过一本书叫做《拥抱你的内在小孩》，其实这本书也写得不错啦，那我也曾经想读过它，那也做成很多资料了。那假如说你用真正的赛斯思想去看拥抱内在小孩这样的概念的话，它就不见得是对了，可以参考了，但不见得是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组织方式是以在成年之前的趋势，在成年之前的爱好，在成年之前的经历，在成年之前的伤害，当作你这现在的人格所处的情况。但是是吗？不是。好，你跟谁结婚，你跟谁做朋友，你跟谁集合成一个 team， 难道只有你觉得现在这一世的经验吗？不是。你怎么碰到一个蛮陌生的人，可是你跟他觉得好像不晓得认识了多久？好，因为他不是你成年之前的趋势所造成的。好，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常常是被过去生命的生存存在所高度渲染的。换言之就是，你看，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在小学初中就接触应用想象力，然后呢我在大学时代呢去组织一个社团叫创新社，然后呢我成长之后呢很久没有接触宗教了，然后接触的宗教叫做创造性的大自然活化。好，然后最后呢接触到创造性的赛斯思想。各位，这没有脉络吗？当然有脉络啊， 而且脉络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这不是我们觉得在成年期之前的趋势啦，我们的生命的特质哦，跟我们这一世的这个经历啦、DNA 啦、家庭的父母哦、是有巧合，或者是有一种我们自己的组织性啦。但是呢，它绝对是这里所提到的 that which is 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非自我的自己，好，是一个非自我的自己在组织着。这里提到嘛，好，我们一个非自我的自己，那个 that which is 也就是非自我的自己，好，的全部的自己在组织着我们的经验，在推动着我们的人生，在塑造着每一笔他这里提到的个人性的充分表现，在非自我的基础上，好，在非自我的特质的基础上，就像画老虎一样，你要画一只老虎，你每一个下笔看起来都只是个线条，可是它最后会构成你一只老虎，好，所以这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我们是被编织成蓝图的，是被遵循成染色体的结构的，是一个整体自己的一个电性特质的资产。我们整体自己是一个资产，它集合着我们所有的可能性自己、转世自己、对等自己、所有的自己，好的经验变成一种资产 property， 它英文用 property， 而且是电性的资产。那这个电性的资产会变成我们染色体的结构。所以各位，你了解什么叫 DNA 了吗？为什么 DNA 可以改变？因为那个是内在的资产啦，而这些资产呢，它是被生存的史前史所高度渲染的，不是史前文化了，不是史前的石器时代，不是，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其他的人生。所以各位，你现在的这个人格形式，你根本就不是孤立的，而且你是在画我们内在的容器，内在的 that which is 的那个形式，那个是，那个意识创造形象的那个形象。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要形成那个胖胖的自己，他也曾经是一个女人啊，我就不晓得那个女人会变怎样。最近我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人啊，男生呢，他把自己涂成老的自己，好，长满胡须，或者是他把他涂成女生，那看起来蛮女生的，而且看起来蛮漂亮的，那有些女生呢，她用软体呢把自己涂成男生，那也蛮帅的，所以这就是你看，我们的一切万有不就是这样涂的吗？我们就是这样在渲染我们自己啊，我们用我们的照片，然后渲染成老年人，渲染成中年人，渲染成其他的性别。我们不是用我们的面孔为主体去高度渲染成其他的形式吗？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that which is 呢，它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是包括了不只是我们生存到现在所累积的经验啊，好，所以这个心理学家没有办法去组织它。我们也不要让所谓的身心灵的老师用一个片面的用一个只重视物质形式的这个叫做赛斯心法来教我们。其实赛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告诉你，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心法，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在每个地方都这样讲。好，我们为什么要被愚弄呢？我们怎么不去自己了解？这里讲得这么清楚，这些被编织成的蓝图，被遵循的染色体的结构，好，是我们整体自己的一个资产，一个电性的资产。而且呢，我们的生存是被史前史的高度渲染的，历史的史了，前面的前两个历史，史前历史的高度渲染，渲染的话它就是用染色那个字了，叫做 highly colored， color 就是颜色嘛， colored 的就高度的被染色了。我们是什么形式的人，你为什么要去变成别人形式的人？你变不了的，因为你有你的色彩，你这个色彩是被高度被内在所渲染的，你的色彩是被内在所高度渲染的。好了，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 这一节课是真的非常精彩了。好，那我们先停在这里。我在此感谢大家的支持，那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祝福。好，衷心诚挚的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在这里停止。那在这个后面呢，我大概会放了大概14到15分钟的早期课第三册第133节的资料。那早期课133节现在市面上都有书，只不过是我没有去看它翻译的状况，我是看中英对照版啊，我自己整理的齁。不过呢，它里头英文是有提到that which is， 那我不晓得市面上这个版本有没有这样翻出来，但是没有关系，你要有一个概念齁。All that is， 一切万有是最广大的。Everything that is， 你可以把它当一切万存，但总而言之它是指的是一个多次元的这个概念齁，多次元的形式的一个总和啦齁。那 that which is 的话呢，是比较接近于你的整体自己齁，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你去看133节或者是听一下我今天所放的录音带，大概14-15分钟。我觉得这个部分因为是基础的部分，我们先把基础先打好，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再更仔细的来解释这个部分齁。因为这个部分你如果了解的话，其实可以解掉你很多人生的疑难啊，好一些啊，你接着说我要去处理我的什么内在小孩啦，或者是我要怎么去扭转我的人生啦，或我要怎么努力去做什么事情啦。我今天这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啦，他问我那个问题，其实我一眼就觉得他一直在提到说我一直都非常努力，我知道他很努力，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那要这么努力的话，是不是表示你其实对自己的信心不够？那因为信心不够，所以你可能阻挡了内在信息。好，总而言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现在我亲爱的朋友，虽然我们用明确的字眼谈内我、存有和自我，但是内我、存有或自我全都不是固定不变和完整无缺的。我们冻结它们，可以这么说，为的是可以把它们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我们不能也没有，比如说它们已经完整或完成的这种时候，它们永远变动不居，一直不断改变，你甚至无法把自我掌握在你的手掌心，同样的，你也无法把内我扣留在心智里面，他们在本质上是抓不住的，所以不应该把存有想成是圆满的。你们所知极少的电子宇宙是一个实相，但它也是另一个实相的象征，因为甚至在这个电子宇宙背后都有一个就语言来说无法探索的实相，因为所有的意识虽然都有一个电子实相，但甚至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实相，电子实相的成因就是这个宇宙以及所有宇宙的生命力，而构成一切万有的宇宙生命力是无法触及的，它就是碰触，但不是你们以为的碰触，这个生命力就是在所有常域之内构成伪装外观那个最立即和亲密的面相，可是它显然比伪装还多，它有很多实相，形成所有的宇宙和所有的常域，它其实在你之内，就像你在它之内一样， 它不是没有形式的，而是采用很多形式，它尤其是永不静止，也永不完结。它其实比你的呼吸更贴近你。很多节以前，我用了你们的物质常域之内的空气当比喻，和宇宙的生命力做比较，因为你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空气的存在，但它是你们常域之内万事万物的一部分，而且你们在追寻的内在宇宙最无法触及、最内向、表面上最神秘的那部分，根本就是你的一部分。可是即使你的存在就在它之内，你对它却毫无知觉。当我说到电子宇宙时，其实这代表的只是实相的另一面而已。所有这些宇宙事实上是一个。你记得我们讨论过强度的密度，这里有个秘密，如果你看得到的话，即便电子宇宙在你看来似乎与你们的认知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你就住在它之内，你自己的情感在它之内有一个独立的存在，而且你自己的可能性在它之内是无限的。可是连这也都是一种伪装。这里我们必须一直回来的困难点是，在所有的伪装之下都存在着那个，虽然不需要任何伪装，但就是有。可是这个最初的经验并不完整，也没有结束，在它不需要透过伪装表达的同时，它也存在一个比你当下所能想象还要充分、还要生动的性质之中。当我告诉你去看空无一物之处的时候，当时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没有伪装的经验，可能在外在感官感知到空无一物之处，被非常直接的感知到。一方面，你能够看见、感觉或触摸的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就是所有实相的本质。所以，自我永远没有完成之时，内我存有也是，每一个存在常域都融入另一个之中，可是每一个又都保有他自己的本体，自己的潜意识各层也都住在很多实相里。这里我说的是实际的常域，而不是幻境。内在的人格在自我之内并非支配者，但在其他现实常域之内是支配者，但他们看起来却像是你们自己之内虚无缥缈的影响力。我谈过的完形模式在这里是基础，可是在这类完形之内，成员本身却都是独立的，拥有本体和分离，即使他们在一个复杂模式里合作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是随意的， 也就是说，从你的观点看来，你随意选择实相的某些部分，称它们为单位，划分它们，但你的区分并不影响这些完形的本质。就像我的讨论谈到分开的宇宙，却一点都不影响任何宇宙的本质一样。我想勾勒的概念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概念，因为你知道万事万物都有意识，而且万事万物也都是自觉的，程度依据能力而定，所以万事万物都包含本体和分离，即使它同时也是一个又大又复杂的完形一部分。没有一个本体是模糊的，但是你们或人类刚好在那里画一条线，说这里我们有 A， 这里我们有 B， 这种划分对本体一点影响都没有。举个例，一只小青蛙也许比较可能被看作它生活所在池塘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只孤立的青蛙。池塘是它所在森林的一部分，森林是地球的一部分，地球本身则是宇宙的一部分，而这个宇宙又是另一个宇宙的一部分。如果你选择局限在你给它的称呼，一个被称为青蛙的意念单位之内，或者你是不是反过来看大局，这对青蛙的本质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没有改变它之内任何最小的细胞，本体还是维持一致。这样的解释之所以有必要，只是因为我们正在谈间接的经验，所有真实的知识都是直接的经验，它无法被分类，它无法被命名，它无法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真实的知识就只是经验，直接的经验，以及取决于内在感官的东西而已。甚至我的解释对你来说都牵涉到口语的剖析，本身就会扭曲检视之下的事物本质。我们在电子宇宙方面的讨论全部都不会让你更贴近它的经验，你直接接触它，但再一次你无法掌控你自己的呼吸，同样的你也无法掌控一切琐事，它甚至更加亲密，而且形成这个企图检视的人格也是他，光是直接的经验就会带给你这样的知识，可是他不会被意识心，也不会被自我掌控。虽然经验的极光片语可以被暂时投射在这些界域之内，这样的知识其实透过梦被传递到自己的各个不同层次，这你应该知道。再一次，梦本身永远不会完成，而是不停继续下去，不管你对他们的感知有没有继续，因为梦也是完形， 当你看着镜子，你看到伪装形象，你没有看到自我，但你知道它存在。但是自我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基于特定理由而随意选择的单位，它不是一样东西。你画了线条，想象的线条，而制造出一个随意的界限，这并不是说自我不存在，它的意思是这个字眼什么都不是，这是代表你看不到、感觉不到、也摸不到之物的象征，它只是代表你们容许你们的意识感知，属于你们自己的那颗小小粒子而已。它只是表达一个不可见的自己当中那个部分的一个象征而已。为了在一个伪装场域操纵物质形象，而以最明显的方式被加以运作，所以自我只是一个大很多的自己当中的一部分。但因为意识上你没有感知全我，所以你用一个真的不可分割的本体随意制造一个单位，并称之为我。这个号称，这种分类根本不会影响那不可分割的自己拥有的本质，它只不过影响你自己有意识的态度而已。你在理论上从全我成功切除自己的一部分，这种二元性于是以最多元的方式影响你自己的感知，它造成人和他自己作对。